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这个
希伯来说干妈，
干妈干爹差不多了。当跑的路啊，从这个个人之路找到仆人之路，这个仆人之路呢，又讲到工人养成之路。工人养成之路需要摩西的父母啊，没有摩西的父母，摩西很难存留啊，很难长大。父母我们讲完了，一旦长大了呢，剩下的路呢就比较是他自己啊，跟主那个我们就已经说过了。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呢？这应该从这个工人之路就直接架到第三个阶段去了。当跑的路有所谓的教会之路。除了个人的路啊，仆人的路，还有教会的路。但是教会的路一定跟工人的路有关系。个人的路反而跟工人的路没什么关系。你看讲到约瑟临终的时候讲完了啊，二十三节就说摩西生下来，是不是？当然一个工人他必须要把个人的路呢跑到差不多。可是教会的路是从工人的养成，工人的长大开始的啊。二十八节给我们念一下吧，十一章。
他因的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应的信过红海如行干地。
哎，行了，咱们就先念到这里了。他应着信，这是一个单数的。圣经挺有意思，守逾越节他是讲到摩西的信。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复数的群体了。
群体。
那是几十万的人呢，上百万的人呢。那灭长子的临到了埃及人没有？临到了。有没有在以色列人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讲，上空低空飞过？有，
有，每个家门口全部都俯冲过了。
对，但是为什么啊？虽然临近以色列人却没有把他们灭掉，因为摩西的信，因为有这个工人，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他自己他的信心带给全族的人啊，在神面前蒙了赦免，这当然是讲到福音，对不对？与教会，因为你没有工人到中国来传福音，中国人就不得从这个灭长子的灾对一下逃脱出来，必须要有工人，没有传道的怎么有信的呢？没有人传怎么有的听呢？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说我们个人为什么要有一个灵程啊？为什么要养成工人？为什么要有工人出来？那是为了以色列人，为了全族的人，为了我们
全家的益处。
骨肉之亲。这开头的时候还怎么讲？神安排了环境，安排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啊，让以色列人呢就以摩西的信心为信心了。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这个当然是讲到我们信主，对不对？他把福音传给他的同胞，就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当天晚上他们就出了埃及了。当天晚上听见埃及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呢，各家都死了人了，然后被催逼他们就离开了埃及。 这六十万人，
男丁六十万，
男丁六十万人，这个男女老少，他们住的时候啊，应该不是跟埃及人混杂在一起住的，
嗯，应该是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这个贫民窟，是吧？
嗯，
像
有可能。
像你们来里面外地打工的人，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啊？
郊区的民房。
啊，民房就是比较便宜，大家挤在一起住，是吧？
对，他们而且都是一家一家的，就是亲戚啊、堂哥堂妹、表哥表姐的，就一人一小间嘛。
啊，这样子啊，
楼上楼下的。嗯，
哎，我看他们以色列人当时好不到哪里去。那这个埃及遍地都有哭声啊，你觉得以色列人到底听见了多少？
嗯，能听到一些吧，就是就发现说真实的发生了，的确是有一点点吓人的。
嗯，然后他们出去向埃及人要了财宝，要了好东西。
那果然还真信了，他生怕得罪这些人，说不定待会儿大儿子死，他二儿子也遭殃，那就惨了。嗯，得罪不起，就那天晚上。
但是不管怎么讲，他要从他的贫民窟跑到埃及人家里去要东西啊，你能够跑多远嘛？你当天晚上就要出埃及了。就走了，所以你所见的埃及人的灾情以及与埃及人的接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我们今天传福音劝人家要信耶稣啊，实际上这个福音真正的功能，第一首要功能，按照罗马书也是这样子讲，是能够从神的愤怒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只是一个人他从愤怒的审判里被拯救出来，他不见得有感受的，有多少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他确实他没有说，因为我一信耶稣呢，这个世界的末日就到了，其他人不信，
对，
都成了现世报，是不是？我都看见了。
对，当很多人可能也看过有人信主，也没觉得怎么样啊。
对，
就是这样，跟我一样，还是照旧过日子。
那当然，我们可以从道理上跟他讲清楚啊，说你信主的平安，这个平安其实是什么平安呢？
嗯，
你不在神的定罪底下，
定罪底下，嗯，
对，
灵魂呢，就是主为你预备地方去了，有一段路呢要你跑。
像美国有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天到晚出大太阳，有的地方呢是一天到晚就是阴天的，像什么西雅图啊，很多人喜欢住那，可是据说住那住太久了，这个会
风湿是吧？
精神忧郁症，因为难得出太阳，
有可能
下雨嘛，阴天嘛，对不对？
英国一样。
哎，你整天下雨，整天在迷雾里面，到一下子阳光出来了，你觉得很平安。
这就很像现在北京。
像现在北京是吧？
雾瞒天，一年里都看不到多久太阳的。
那你一来到咱们德州的话，就好多好多太阳。除非你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要不然你也习惯了，你不知道你整天是活在神的定罪底下，都是阴天的。啊，为什么信主有一个平安？那实在是因为天气好了。这天气一好了，你就忘掉从前那个阴阴雨雨的凄凄惨惨的那个气氛了，是不是？
这个所以说这个圣经讲的蛮有道理，就是诗篇里面念的，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嗯，
就你这个信主之后，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了，他不读圣经啊，他就是还是觉得跟往常是一样，他越读呢就越觉得说，哎呀，越来越真实，神的奇妙设计，意念何其众多啊，等等，
是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尽管以色列人这六十万男丁上百万的人都从这个灭长子的灾里边蒙拯救，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体会的。
是，
有的人只
是
听说，
他走我也走，他走
他走你走。对，我怎么知道那时候真的是有这个灭长子的灾？埃及人真的都死了长子，我们根本来不及做调查，对不对？就出来了。
是。
这个事情是需要工人教导他们的，并且要一步一步陪着他们走的。因为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固然是好啊，可是还有什么？还有法老的追兵哦。第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嗯，
我们现在隔着历史来读是很简单的，好像理所当然，其实因为他们当时就绕行旷野的路嘛，没有走近路嘛，免得遇见征战的事啊，怕百姓弄不来啊。那这一路走呢，又一路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怨言需要处理啊，这都靠谁啊？
和摩西亚伦呢？
哦，就是啦，所以说是摩西因着信，带着他们走，可是他们要跟着摩西走。二十九节就不是这么讲了，二十九节说谁因着信呢？
他们因着信，
哎，对，
过红海如行干地。
对，他们因着信跟他因着信有什么不一样？
把这个信心传递了。
这靠谁啊？
应该靠摩西啊。
靠摩西，靠亚伦啊。你要教导他们啊，到了红海要带着他们过去啊。
你要静默看耶和华今日啊向你们所行的。
哎，对，可是直到红海打开，以色列人是怨声载道啊，对不对？又哭又闹啊。所以这个工人之路真的是不好走。就这些百姓就是你的责任。其实神，哎，要是他要让你的工作容易一点的话，那是很简单的，就整天吓唬老百姓就行了，在旧约的时候。但是好像上帝也没这样做，哎，他把许许多多的明白啊、教导啊，都交在摩西的手上。一边是百姓要慢慢的从一个人的心变成一群人的心，一边呢，摩西要有许许多多的什么，哎呀，恒久忍耐，恒心忍耐。你自己要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然后你能够带着百姓走这条啊，从守逾越节到过红海如行干地的路。过了红海，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那这个我们在不久以前其他的节目里面也讲了，这摩西还有一个职分，要把百姓都带回红海旁边去看，数数看有没有一个从水里面活出来的埃及兵。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了，都灭在红海里了。然后摩西米利安还要带着百姓干什么？
唱歌。
哦，就是啦，
唱新歌，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是了不起的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那真是不简单的。从创世以来没有人向神歌唱的。那这时候摩西要教导百姓怎么样向耶和华歌唱，为什么要向耶和华歌唱，这个歌唱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神所做的奇事怎么样数算。然后呢，往后他就没说了。当然这个过了来到西奈山领了律法，再陪他们兜圈子直到过河。你看看这都少不了谁啊，
摩西。
摩西如果前面第一没有父母把他养大，
没办法，
第二摩西长大了呢，他要是宁愿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愿享受最终之乐啊，他也认为埃及的财物比基督的凌辱呢更宝贵。那这些百姓呢通通没有希望，
是牵一个环都不行，少一个环都不行。
哎，这个就是神对这个工人之路的相当难的一个要求啊！因为这个讲到这些又开始发牢骚了。这个门哥现在反正年纪也大了，脸皮也厚了，人家说我什么我也不在乎了啊！从太太到这个弟兄姐妹。今天不要说做工的人少啊，愿意服侍主的人少，就是已经在服侍主的人愿意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的，那更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也是很迷茫，
许多的工人他就是在他眼前的服侍，他觉得这样挺好
了。
可是工人的要求，第一个眼光对着法老，对着世界；第二个眼光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啊，对于主所启示的神的心意，你要有一个全盘的看见，因为你是替以色列的下一代，替以色列的全家打算呐、啊。你不能说我做工就做这个教会，那其他的百姓怎么办呢？你说其他的百姓不归我，你连这个教会都不归你。只是说你无论做什么，在这里看对以色列人呢都是一个整体的看法，有一个整体不忘记你父家以及你父家需要的这个眼光，这个胸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生对年代了，
但你生对年代了，没错，不是我们，是你生对年代。
我生对年代，
蒙哥老头了。
我刚上30。
你不论做什么，就像我们前几次讲的，你要给其他的人看得懂，让你自己成为一条可走的路。固然说是现在中国各地的教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不归你管，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难道这个答案不归你管吗？不能这样讲了。
也算是一条路要走的。
哎，对对对，
操，
别人没有请你去治病啊，可是你还是先得把这个药方预备好啊，你得不断的去尝试啊，这个以前咱们中国人的说什么神农试尝百草，有没有？
嗯，那李时珍也是一样啊。
哎、李时珍是何许人物，我怎么不知道？
写《本草纲目》的那个。
哦，真的啊！哦，乖乖。
他自己这藏药啊、解药啊，蛮多的。
就是说不干他的事儿，他先得把那个药方子做出来。你现在固然中国各样各样的教会，从乡村到城市啊，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完全的答案。可是呢，你不能放弃寻找答案，你不能说我现在这样服侍我就好了。工人一这样做呢，那以色列全家的命运要断送掉，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有点，我自己是会有这样觉得了。一个工人如果求安逸啊，那就走不动了。
就算你不求安逸，你要是只顾眼前的这块田啊，你还是走不远的。这新旧约都是一样，主耶稣要我们举目向田观看，不要光种你前面的小花园了，要看。他带门徒也是要走遍了以色列地，他给门徒的吩咐是从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一直要有这个眼光，为教会、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寻找更宽广的出路，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不久以前才讲的约瑟死的时候，这个熏尸医生跟手机棺材，
是
因为我们预备了再多的文字的资料，你要是没有上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全部不见了。下一代的人现在懒得上网，他已经不用电脑了，他完全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对，你要是没替他预备好装到他那个棺材里面去呢，那你网上再多的东西也可以在几年之间呢通通
淘汰，零点击率。
对，因为你没有赶上这个科技，以至于科技被淘汰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被淘汰了。
嗯，
在你小的时候我们还看电影呢，不是用光碟了，是大袋子小袋子。哎，你现在里面有再好的电影，要是没有转出来的话，那全部随着那个袋子都吃掉了。
以前我们那时候上大学那时候就 CD 啊，
对啊，
刻光盘，后来就变 MP3 了，
对啊。
现在其实充斥现在网络上比较多的都是视频，
对啊，
对，很多年轻人喜欢看视频，然后看一些东西的话喜欢看漂亮的、比较华丽的、能吸引眼球的这些东西，
对，
声音也好啊，也就是说。哪怕是一首歌啊、他就说你好像有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啊这个乐队啊哈、小提琴手啊、钢琴手啊，背后的那个导演啊，这样演奏出来的一首歌曲呢，就是特别容易抓住人的心嘛，哈、情感啊、情绪啊，就是越来越专业团队去在掌控这个网络上很多东西。
就算咱们不专业的话，但是至少你得能够让他的手机棺材很快很方便的弄下来嘛。视听是这样子的，物极必反、你看这个音乐历史啊，这个文化历史上面都是这样子，它有个浪漫派，浪漫到一定的地步呢，大家觉得太麻烦了，就开始返璞归真。眼睛看这些彩色的东西看太久了，你突然来个黑白片，它反而倒是又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
看卓别林一样，
但是至少你得赶得上时代，在设计的内容排场上，你可以说我不要像大家这么铺张啊，我不要这么专业，没关系。可是你至少得上得去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印了多少诗歌本，写了多少的教材，要是都在你的纸堆里边，很快就都被淘汰掉了。这是中国工人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服侍主的工人呐、对于科技呢，这我们当然都已经讲过了。好像觉得不感冒，好像觉得不关我的事儿。因为我不会嘛，我就服侍主就好了嘛。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是有这个心肠，他也有这个技术，他愿意跟你一起做，但你得有好东西。怎么样从摩西一个人的信到以色列人所有的人，他们因着信，哎呀，这是一个不能够断的传统，工人与教会之间啊，信主服侍主绝对不是关在洞里面做老和尚。
这个显然会有差别，因为老一辈现在，比如说教会中五六十岁的啊，年纪大的，因为他们不太接触网络的嘛，他的世界里面基本上没有网络，电视已经算了不起了。如果说年轻人他们在一个东西，他们也并不在意，他觉得这是他们的世界，那他们去操作去了。
是啊，
所以说他们也不会太会，至少说鼓励啊，很大的支持，他们看重，比如说就是听到，
对，
培灵会、灵修
到、听到、
布道会，哎，来大家一起去，全家去。
现在人是越来越多，这个福音来不及传呢、啊，你非得用点科技不行。你看，从此以后，这个希伯来书主要就是讲他们、他们、他们。他提出了一些个人，然后到了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他们制服了敌国，他们行了公义，得了应许，都是讲到教会之路。那从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塌了。这里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从这个教会的进步来讲呢，第一是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第二是过红海。第三是围绕耶利哥城，那这个、尽管是两个世代的人，不一样的人，但是
往前走，
哎，教会一定有一个往前走的路，
征战去了。
教会要强盛，他的代表在这里所说的是，至少你要到了这个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塌了的地步，因为你不进这个应许地，不打败敌国，显出勇敢啊。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呢，也就是在旷野兜圈子啊，对不对？可是你看看现在的教会是没有征战的能力的，只有抗议的能力，对吧？
传福音的能力的确是在下降很多很多。
我们对整个的世代是束手无策，我们面对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迦南七族啊。
我最近都在想着，我父亲走那一步，我呢 maybe 也只能走一步，再往前一步，反正有儿子，到时候他再走一步。
你看他这里讲的父亲的一步，儿子一步，孙子的一步，是一直往前跨的，这是很厉害的、儿子跨在父亲的肩膀。
我这一步要走是蛮，
反正你还在想呢，这个主耶稣就有希望，是吧？中国人
往前走这一步，
多半的年轻人他连要不要出来服侍主都还在那里考虑，他老觉得那是一个他个人的事情啊，也有人说，哎，我觉得带个职啊，反正我就能够服侍就好了。你的这个就好了这三个字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找不着的。因为神有一个心意，当教会荒芜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看见一群的弟兄姐妹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个敌人各样坚固的营垒啊，不是住在你的心里，住在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面的。你能够带着一批弟兄姐妹把这个城墙给它绕塌了，那你这个工人才能够说我歇歇手吧。但是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啊，我们的一生不但要走完个人的灵程，要走完工人的这个养成的道路，还要开始出来做工，还要陪着这个百姓过了红海，灭了埃及的全军，灭了埃及人还不算，后边还有迦南地坚固的城垒啊，要你攻啊。
没错，所以还好这是参考书嘛，因为一百分现在已经画在那边，等我去考吧，看你考成绩怎样。
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冠冕的只有一个，我愿意你们也这样跑，叫你们得着冠冕。现在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有多少弟兄姐妹，他是不慌不忙的，他光是弄清楚啊，自己认为自己需要去弄清楚主有没有招他，他就会花个十年二十年甚至到四十年的功夫还没弄清楚来。这服侍主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服侍主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摩西的养成不是为了他可以逃到埃及，不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整个的服侍仍然要花他四十年嘞。希伯来书这里给我们提的是不止摩西的四十年，约书亚一生的年日，以色列的下一代全部要在这条路上给我们走完。那你尽了全力去跑，你是不可能跑完的。你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边想说，哎呦啊，主是不是要我服侍啊，万一弄错了他的心意怎么办呢？弟兄们都太胆怯了。既然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既然有这么多的同胞，不是在埃及做苦工，就是在耶律格城被围在里面，主怎么会不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又怎么可以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好了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别再发牢骚了。那这个一般我们的重点呢都是 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啊，我们的重点都是在这个教会啊，啊，为福音征战呐，啊，这个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显出来啊。我们比较少讲这个啊，主的工人怎么娶太太这件事情。
娶太太，
哎，这两件事情很有关系的。
嗯，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要说什么？
这个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妓女喇合后来嫁给谁了？
这个和喇合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
对啊，
撒门。
撒门，这个撒门的太太是怎么来的？
撒门的太太，
嗯哼，
打发探子去啊。
那是不是两个探子之一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总之这个撒门肯定是在这个啊绕城的这些人里边嘛。
嗯，我猜也是，说那个第一个叩门的就是他。
对不对？说不定去把这个喇合救出来的英雄救美啊都是他。
嗯
所以说这个工人要娶媳妇儿啊，让他自己非征战不行。
嗯，
这个媳妇娶得多好啊，有信心的媳妇，最后一秒钟救出来的。哎，后来就生就生出这个耶西，生出大卫啊，甚至生出基督来，对不对？你想想看，那个工人要是不征战的话，他有这个媳妇吗？
断掉了，
就是断掉了。所以工人要找媳妇一定要到战场上去找，那工人的媳妇不能像普通人一样
温室里面培育
啊。对对对，这个有信心的从大患难大征战里面出来的，这是好媳妇，好媳妇，对吧？至于她长得漂亮不漂亮啊，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脾气好不好，那个都已经不重要了
要打仗能配合。
这个工人呢养成了要带百姓，那百姓带起来了，你要带着他们一起走，要造就他们，要带着他们一步步往前面去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一直讲到三十一节呢啊，又是一个段落了啊。到了三十二节他就说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要一一细说啊，那这个节目时间就不够了。
时候就不够了。
对啊，这是直接套圣经的话嘛，对不对？所以剩下的咱们就下回再说了，陆家。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